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贪心就是把目光凝视在某一个人或东西上，对他产生强烈的欲望，很想得到和拥有它，并且相信除非得到它，你的生命不会获得快乐和满足。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金钱和物质是很多人一生追求和可想的，他们筹划拓展努力，无非是想要得到更多的金钱和物质。这样做并不是错，然而我们的态度却要小心，因为对待金钱和物质的态度如果不正确，我们就很容易掉进撒旦的网络里。也许很多人觉得今天的主题不适合他，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物质主义者。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以自己的标准和定义来厘定自己是否贪心，那就未必准确。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看到底神是怎样看的，神对待贪心的定义又是什么，标准是什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探讨撒旦在我们生命中所放置的地雷，就是要看到贪心，让我们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祷告是耶稣在世生活中首要的事情，他不但是身体力行做我们的榜样，他还教导门徒也要把祷告作为生活中首要的事。为了使门徒能够具体的学习祷告，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当中特别给了门徒一个祷告的范本，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主祷文，那是我们向父神祷告的一个典型的范例。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能够背诵出主祷文，里边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到最后主耶稣结束这篇祷告的时候，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而在主祷文的中间，耶稣就鼓励我们把日常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其实是表示我们应该每天都做这样的祷告和祈求。另外耶稣又讲到饶恕别人，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之后又讲到神对我们的保护，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进入那个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篇主祷文就是主耶稣留下给我们的祷告的范例，是我们每天都应该这样祈求的。我们不但是礼拜天到教会去聚会的时候才诵读主祷文，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也要向神做出同样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天当我们开始这一天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有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需要，也有很多试探在前头等着我们，所以日子真的充满挑战，不容易过。其实天路是一点也不容易走的，所以我们在这新的一天开始以前，我们祈求神的指示，求主带领和保守，免得我们跌进撒旦的网罗和陷阱中。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要加倍留意和小心的，因为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跌倒。今天我们要集中思想魔鬼撒旦所设置的贪心这个地雷。这个地雷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因为是埋伏的非常隐秘的。也许弟兄姐妹你会说，这应该不是我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很可能是，因为当你以为它不存在的时候，它可能正存在于你的生命中。地雷的可怕就在这儿，要是眼睛看得到、察觉得到，我们就会小心避免，但是可怕的是你看不见它，而且你以为这个地方是安全地带，哪里晓得这是最容易误触地雷、让自己饱受伤害的地带。贪心的地雷可能是你跟我都没有好好察觉的，但是它很可能就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相信你还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所严厉指出的以弗所教会还有以弗所那个地方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保罗当时置身的时代正是希腊罗马交接的时代，不道德是当时的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当时的人对待事物的看法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其实我们今天对事物的看法也未必准确，未必符合神的看法，但无论如何，保罗所处的时代，他们所过的生活是不道德的，社会风气是非常不好的。当时以弗所人有很多的偶像和庙宇，娼妓盛行，这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娼妓所赚来的钱，目的也是为了兴建更多的庙宇，供奉更多的偶像。当时以弗所人所过的生活是不道德的。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心情很沉重，语气也很严厉，因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蒙恩得救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应该跟当地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有所分别。保罗要针对的正是这件事。保罗说，从前你们之所以是这样，因为你们不认识基督，你们还没有得救，但是现在你们却是新造的人了，你们已经被主洁净了，是成圣称义的，那行事为人就要跟往日有所不同，不能再活在旧日的生活里，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然而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处境依旧跟往日一样，别人不会因为他们信的主有了改变，环境是依旧的，他们的生活在其中却要有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所遇见的试探每天都有，而且包围着他们。好，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五节，保罗在这儿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这儿所说的，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希望我们真的明白神在这儿所显明的心意，以至于我们不会误解经文的意思。我们要特别注意经文所说的贪婪。在新约圣经里有几个不同的希腊词儿都是形容贪心的，中文圣经有时候把它翻译作贪心，有时候翻译作贪婪或者贪恋、贪爱或者恋慕等等，但是意思都是一样。很多时候它是指贪恋女性，也可以指贪爱钱财。人可以贪恋各种不同的东西，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很多东西都能成为人心中的贪爱，范围很广泛。在十条诫命的最后一条是叫人不可贪心， 根据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旧约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经文记载，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给我们看见贪心的范围真的是很广泛的，是数不胜数。也许有些人说了，我是个知足的人，别人所有的东西无论是什么我都不会贪爱，我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即使我会渴望得着别人有的东西，但我也不认为这就是贪心。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么想，请你到这儿就停下来，让我们先看看圣经里有关于贪心的定义。贪心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贪心是什么呢？贪心就是把目光凝视在某一个人或东西上，对他产生强烈的欲望，很想得到和拥有他，并且相信除非得到他，你的生命不会获得快乐和满足。我再说一遍，所谓贪心就是把目光集中在某一个人或物件上，对他产生强烈的欲望，很想得到和拥有他，并且相信除非得到他，不然你的人生将不会得到快乐和满足。这就是贪心的含义，是一种欲望，非常强烈的欲望，希望得到一些你渴望得到的东西，并且相信只有得到才能够让自己快乐和满足。贪心是我们不该得而得，超过需要想要得，不是自己却想得到，不尽责而想要获得，其实这些都是贪心。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欲望，越想越多，贪心就是想要得的更多，到底得多少才够呢？那是没有界限，没有标准的，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钱是永远不嫌多的，物质的拥有也是一样，尤其在今天科技发达，新产品每天推陈出新的时代，人心里的欲望真的是难以获得满足。因为你今天拥有这个新产品，明天已经是旧产品了，明天又会有新的产品上市，你又想得到那更新的款式、更好的造型。总之，人内心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人对于物质的贪求也永无休止，人的欲望可以像洪水猛兽那样的高涨，难以遏制，没有办法满足。不管是在工作上的欲望，在关系上的欲望，在物质和金钱上的欲望都没有上限，而这些欲望就不断地在向人施压，叫人花尽心思地去追求，结果到最后虚空一场，依然得不到满足。或者你会问，欲望和贪心有什么分别呢？中间的界限是什么？其实欲望和贪心之间有着很大的分别，欲望是人人都会有的，而欲望是神给我们的。圣经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正情正欲，合乎神心意的欲望是好的，我们可以有欲望，心里可以有渴求，只是圣经教导我们，这些欲望必须在神的计划和旨意之中，是尊主为圣，是以神为乐，跟神有关的。如果我们在神的工作上有强烈的欲望，那是好事，因为我们渴望更多的侍奉神，为了追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在神的性格上、性情上，我们有欲望，我们愿意更像主、更爱主、更公义、更圣洁，这是好的。至于渴望多得金钱、多得物质，这也不算是错，因为圣经也从来没有把金钱和物质定为邪恶。钱财和物质，这些都是中性的东西，没有所谓的好跟坏，是我们生活中的需要，问题在于我们对它的态度，以及我们把它摆在人生的哪一个位置上。偏离神，我们就带来邪情私欲，邪情私欲就是神不喜悦的。如果我们心思是被一种强烈的欲望所驱使，被它支配，非要获得心中所渴求的才认为满足，如果我们的心思常常是这样，这种没办法遏制的欲望就很容易产生贪念，结果变成贪心的行为。我们越是得不到满足，我们就越想得到心中所可想的，以为只要得到，心灵就不会再空虚。但其实追求神以外的物欲，这些欲望是作为神儿女的人所不该有的。到底神的态度是什么呢？神怎么样论到关于贪心呢？ 我们知道，十诫里头有很多是针对人的行为而发出的，像偷盗是一种行为，杀人是一种行为，奸淫也是一种行为，但是贪心算什么呢？那似乎只不过在心里的心思范围里边存在而已，怎么去判断何谓起了贪念呢？似乎我们不能把贪心跟偷盗、杀人、奸淫放在同一个水平上，同一类罪行上。然而圣经确实把它摆在一块，表明这是属于同一类的罪。到底神对贪心的态度是什么？在神眼中怎么看贪心呢？我们再回到之前所引用的经文，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七节，这是十诫的最后一诫。经文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其实经文这儿所列举的，只是当时社会上人所看重的财富。今天我们可以把汽车啦、珠宝啦、房屋啦、首饰啦、貂皮大衣或者不同的物品把它摆上去。神说，我们不可贪恋这些东西。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我们看看保罗怎么样论到贪心。我们看看神透过保罗所启示的心意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前面保罗讲到，作为基督徒要把一切不合他身份的事物放下，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基于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真理，保罗在第五章他就以所以一词来作为开始。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虽然我们没有可能像主一样的完全，但是起码我们应该跟从主的脚踪行，追求效法他。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三节的记载，保罗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到底神的态度是什么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有关于淫乱、污秽和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意思就是不要在我们生命中留下任何痕迹，不要让它有任何地位，所以连提都不可。为什么呢？因为不合我们圣徒的身份，我们是蒙神所救赎回来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们领受了神的新生命，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些世俗的污秽、邪恶、败坏，我们不能沾上。神在圣经里应许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要引导我们、保护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有神作为我们的供应者，我们就一无所缺，我们还贪恋别的东西做什么呢？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诗人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们的需要唯有那充满万有的主才能充满我们。我们有了神这样全备的应许，要是我们心中还存有贪念，神还能使用我们吗？不但在旧约圣经里神有这么奇妙的应许，就是在新约圣经中一样有神要供应我们的应许。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神应许要充充足足地供应我们，我们还贪求什么呢？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心在世俗的事情上纷乱呢？我们的心思终日在追逐世俗的事情上，这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事。以弗所书第五章五到六节，经文又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保罗明明的指出，这样的表现是基督徒不该有的，因为不合圣徒的体统，千万不要回到旧日的老路上去， 做神不喜悦的事。另外一方面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九节到十节，哥林多前书五章九到十节，保罗又这样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保罗在这清楚指出，他的意思不是要弟兄姐妹跟还没有得救的人断绝关系，断绝交往，因为他们的生活不合神心意，不是这样。接下来十一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保罗继续说：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里保罗讲到那些在教会中灵性倒退的信徒，他们开始过着叛逆神的生活。保罗吩咐别的弟兄姐妹不要再跟这些人往来，要跟他们划清界限。为什么呢？保罗说这话好像非常严厉，好像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然而保罗他很清楚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因为一点点的面教能使全团的面都发起来，那绝对是不是人情味的问题，是污秽神圣洁教会的问题，所以绝对不能容忍。我们如果顺从神，听神的话，我们就应当按真理而行，好好的处理，好好的面对。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要过顺服神的生活。在保罗所列举的罪行中，一直是把淫乱这个罪摆在第一位，显示出这个罪在教会中的严重性，而贪婪的罪也在上头。可见贪财淫乱是教会里很大的问题，贪婪的罪就跟拜偶像跟淫乱的罪是一样的，是同类的，是我们不能忽视，不能不理会的。弟兄姐妹，这是神对贪心的看法和态度，跟我们人的态度也许不一样，但是神很清楚贪婪对我们生命造成的影响，所以神希望我们能够跟他有一样的看法。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圣经，旧约的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七节，旧埃及记十八章十七节，这里记载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所给摩西的建议。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七节经文说，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这是因为摩西审理百姓的案件，从早到晚他很疲累，于是叶特罗就建议摩西应该设立一些人去减轻他工作的负担。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经文接着说，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来到新约，保罗其实也有这样的做法。在提摩太前书，保罗也指示提摩太要选立监督去分担他的工作。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三节经文说，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这里特别提到做监督的资格之一就是不贪财。事实上贪财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跟网罗，很多侍奉神的人身败名裂就是因为贪财，所以服侍神的人必须不贪财，才可以承担神的圣功。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神，但仍然采用世俗的观念来看待人，在挑选人的时候我们还受到世俗观念影响，我们忽略听从圣经严格的要求。作为神的工人，千万不要只看某人他是不是有才干，他是不是有钱，是否有社会地位，就选立他担任教会的职位， 因为这么做可能让撒旦有机可乘，可能给魔鬼留了地步。如果被挑选的人在灵性上还不够成熟，他没有向神委身，如果我们就让他担任圣职，很可能给教会带来危害，带来很多副作用，因为他不是把焦点放在神身上，他不是用信心做主的工，他不是专心倚靠神，反而是仗着自己的才干、自己的钱财而忽略倚靠神、顺服神，这样就不能得到神的赐福，而教会就无法被神使用，彰显神的大能和荣耀。所以我们在任何事上都要求问神的心意，并且要跟神有一样的看法。另外一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他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逃避这些事是指的什么事呢？就是指上面所讲到的贪财，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说自己是属神的人，我们就应当逃避贪财的事，因为这不符合我们属神的性情跟品格，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要远离，不要让自己落入撒旦的网罗中，免得我们的生命受到亏损，免得神的名受到羞辱，免得我们失去生命的见证。千万不要误以为只有穷人他才有贪财的危机，其实贪财是可以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当一个人不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他贪别人的东西，他贪的不一定是钱财，但是总之就是贪，想要得到别人所拥有的，是他不应当得而去得的。今天我们把世俗的事情放在人生的哪一个位置上呢？我们以追求世俗为人生的目标呢？还是我们的心思是放在神的身上呢？也许我们从来都不觉得自己贪心，但是我们的态度又是否正确呢？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经文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在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今天的讲题，贪心的地雷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生活的重心是放在哪里了呢？是想要得到某一样东西吗？如果是，那会不会是贪心的表现呢？但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省察自己的内心，让圣灵亲自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自己的动机是否正确。只有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才是神所喜悦的。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